大家好，我是林小墨鱼仔，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朝鲜。本文讲述了一个中国外贸商人在朝鲜做生意时的所见所闻。作者木九九，发布于百度贴吧李毅吧。中国的边陲城市丹东和朝鲜隔江相望，对岸就是朝鲜平安北道的首府新义州市。鸭绿江最宽的地方不过1000米，许多东北孩子在江边上玩，望着对岸的景色，往往会想，对岸山的后面是个什么样子呢？许多年以来，对岸的朝鲜仍然是个神秘的世界。1990年前后，边境贸易蓬勃开展起来。中国的一些外贸公司在丹东筹备成立了分公司，其任务主要是开展对朝贸易。和朝鲜人做生意以后，中国商人可以经常出入朝鲜，接触到了他们的政府官员、商贸人员、军人以及普通百姓，对这个国家从陌生到熟悉，亲历了各种各样的事情。1997年以后的3年里，朝鲜因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原因，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段困难时期，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最严重的是缺乏粮食，没有市场经济，持供应粮食的城市居民居然几个月都领不到供应粮。那些年见到的所有的朝鲜人大都黑瘦。在朝鲜苦难的行军时期，百姓生活的困苦程度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粮食短缺，基本的生活物资匮乏。那时候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新义州去。新义州的饭店很少，一次我从一个朝鲜华侨家里吃饭出来，看到一个场景令我吃惊。华侨家住的是平房，大门外的路旁有一条排水沟，一些食物的残渣就会沉淀在那里。只见一个中年男子用手在小坑里捞那些食物残渣，然后送进嘴里。那人看见我出来，连忙用手擦嘴，手上的污泥反而把脸也弄脏了。他低着头要离开，我喊住他，转身回到华侨家里，拿了两个馒头递给他。他看见馒头，双手接过去，一面哭一面说着感谢的话，向后退着深深的鞠躬，退出去10几米后才转身离开。我的翻译郑先生是个朝鲜族，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到了中国，叔叔还留在朝鲜新义州。他在做外贸以前也从来没有到过朝鲜，只知道朝鲜还有个婶婶和堂兄妹。我们每天出入海关的时候，都会看到围栏外面有一些人站在那里翘首张望，这些大都是在中国有亲戚的朝鲜人，他们期待着能遇到他们的亲戚，或者能给中国的亲戚捎个口信什么的。这里面就有郑翻译的堂弟，他有闲暇就到海关门那里去站着，希望能遇到亲人。也不知道站了多少天，有一次从来没见过面的堂兄弟终于碰面了，堂弟大哭说这下可有救了。约一个月后的一天，堂弟在海关大门前等到我们，要我一定要去他家吃一顿饭。他说为了这顿饭筹备了好长时间，他年迈的母亲冒着被抓的危险到益州的亲戚家去弄了点糯米，要给我做一点打糕吃，表示他全家的谢意。朝鲜人从甲地到乙地是不可以随便走动的，必须由警察部门开通行证，没有通行证随便走动抓住就可能坐牢。因为在朝鲜，如果朝鲜人私下里和中国人接触，就会被国家安全局的人调查，很可能为这一顿饭就会给他全家带来各种各样的麻烦。我的一位姓桂的同事也是朝鲜族，他的姐姐和弟弟在新义州，捎信过来说快点来吧，再不来我们就没啥吃了。老桂急忙申请探亲，以做贸易的名义带了一吨大米和各种日用品。过朝鲜海关的时候，大米被克扣的只剩了几百斤。姐姐的小孙女整天围在舅爷身边，生怕舅爷走了。孙女说舅爷来了就有米饭吃，走了就没有了。老贵返回的时候，身上穿的西装、衬衣、皮鞋都被亲属要去了，他穿着裤衩背心，穿着拖鞋，身上套了件风衣回来了。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只能收听到自己的广播和电视。我曾和一个老者交谈， 我说你生活的怎么样？他说，我们的生活就像天堂一样。他们的收音机没有短波，只能收听到平壤台的广播。电视机的频道是固定的，也仅仅能够接收平壤电视台的节目。除了正面的灌输引导，还有严酷的法律。朝鲜的任何部门、任何单位都会有国家安全部的派驻人员。我们进行商务谈判，国家安全部的人也会参加旁听。因此我们在谈判时从来不谈论政治问题。个别的人饿得实在不行了，觉得横竖是死，也有铤而走险越境跑到中国的。但朝鲜在中国的耳目也很多，他们一旦知道这个人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就会召回中国边防。现在的中国政府据说已经停止了遣返朝鲜难民，但以前中国边防根据两国之间的协定，只能把越境的朝鲜人送回去。在朝鲜，越境出逃就是叛国罪，要处以死刑。回去后，要把叛逃者的亲属和邻居都召集在一起，让他们亲眼看着把这些人枪毙。在丹东有个中朝合资兴办的酒店，酒店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从朝鲜派来的漂亮姑娘，他们在朝鲜都受过大学教育，人人会说中文，个个能歌善舞，既温文尔雅又活泼可爱。面对这群宛如天仙的朝鲜姑娘，不知道多少大款垂涎欲滴，想各种办法要把他们弄到手，可没有一个得逞的。那些朝鲜姑娘给多少钱你也领不走，原因是他们都是忠于国家、忠于领袖的坚定分子才派出国。另外，如果他们有了不轨的行为，就会受到严惩；如果他们叛逃了，他们留在国内的全家人都会遭殃。即使朝鲜的外交人员夫妻都在国外，孩子也要留在国内，叛逃了留在国内的家人就遭殃了。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平壤国家级商社的普科长，这个人很年轻，30岁出头，他第一次出国。入境后我请他吃饭，一顿饭没吃完就开始腹泻了，连续上厕所。原因是他平时吃的都是咸菜，肚子里没一点油水，冷丁吃了这么多油腻的东西，肠胃接受不了。等住到一个星期，气色就变过来了，脸也红润有光泽了。我的公司就在鸭绿江边上，星期天这个普科长坐在江边的台阶上，望着对岸他们自己的国家发呆，足足坐了一个上午。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们国家为什么这么穷呢？是呀，朝鲜为什么这么贫穷呢？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造成朝鲜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我曾接待了一个韩国的客户，他的祖籍就在北朝鲜，他来丹东后站在鸭绿江边十分感慨，说我活了50多岁了才第一次看见家乡的土地。我看他这个样子就说，那我带你坐游江船吧，可以更近距离的看看你的故乡。他连忙后退，摆手连声说，不不不。我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敢坐游江船，我说没关系，可以穿上救生衣，很安全的。他解释说，不是怕掉进水里去，我是怕离他们的岸边太近了。2010年为了上海世博会的一些活动，我和相关领导去了北京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晚上吃饭时，大使馆有个阿尔巴尼亚前任商务参赞，是个中国通，他告诉我，几年前就有两个朝鲜人母子俩想逃入使馆，结果年轻力壮的儿子突破武警哨兵的拦截逃了进来，可他的妈妈却被拦在了使馆外面。事后这位阿尔巴尼亚人去询问那位母亲的下落，担心是否会被遣送回去，有关方面说，放心吧，现在已经不遣送了。在朝鲜，按照规定，工人一年发两套工作服，一般干部、技术人员每3年发一套西服的布料，中级干部2年发一套西服的布料，中小学校的学生大约每隔2年在金日成生日那天赠送一套校服。由于中小学生发育较快，隔2年发一套的校服很快就变得太小，家长们不得不在裤子袖子上接一块布来加长。在朝鲜买衣服不都要凭空应券，朝鲜的商店营业员大概是最清闲的职业，往往偌大一个商店就一两个营业员， 因为他们不用卖货，根本也就没什么东西卖，所有的东西都是陈列品。偶尔会遇到有配给的衣服，朝鲜人会带政府发放的批条交给营业员，然后领取个背心什么的。朝鲜人的穿着一般都很洁净，政府规定不得穿有补丁的衣服上街，因此再穷的人家一个人也要有一套像样衣服出门穿。朝鲜一般人都穿胶鞋，你在朝鲜如果看见穿皮鞋的人，那不用问，一定是个有身份的人，普通人是没有皮鞋的。朝鲜的民众穿着统一，走在街上基本都是黑、灰、蓝等深色服装。据说朝鲜官方对本国人民的着装有严格的规定，禁止穿奇装异服，女士不能穿超短裙和露肩的裙子，不能染发，男子不能穿短裤等。从2005年12月开始，朝鲜中央电视台就不断地批评那些宁可长发披肩而不愿意梳辫子的妇女。打扮怪异，头发超过3厘米的男青年则遭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评。部分坏典型甚至在电视上曝光，指出他们的姓名和住址，让人们引以为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朝鲜人民的生活还可以。从1957年朝鲜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规定一般劳动者的口粮定量为每天700克，军人800克。进入80年代后，由于中苏两国都不再援助，朝鲜不得不进入自力更生年代。没有了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朝鲜的物质极为贫乏，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下降。政府对口粮供应标准先后做了几次调整，现在的口粮供应是每人每天100克左右。每天100克的口粮是无法维持生命的，于是朝鲜政府提出国家解决口粮的三分之一，单位解决三分之一，个人解决三分之一。单位较好的人可以从单位分到一些粮食，有钱的人还可以从黑市买高价粮，但是无钱无势的人只好去挖野菜。1997年以后的三年里，朝鲜因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原因，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这段困难时期，朝鲜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最严重的是缺乏粮食，吃供应粮食的城市居民居然几个月都领不到供应粮。朝鲜不允许有私人住宅，更没有商品房的概念，住房全由政府单位提供，分五个级别。一级住房是一般老百姓住房，一家四五口人十来平米；二级住房是一般干部住房；三级住房是科、处级干部住房；四级住房是局长级干部、大学教授住房；特级住房是副部长以上高级官员住房。朝鲜民众日常生活的最大问题之一是停电。由于能源不足，首都平壤每年的停电次数为200次左右。而且由于电压太低，不加装调压器，许多家电就无法使用。为了节电，电熨斗、电炉等耗电量较大的电器是被禁止使用的，违反者要予以处罚。在平壤，由于怕有损于国家形象，不允许人们在临街住宅楼的阳台上晾晒衣服。访问朝鲜的外国人往往会非常吃惊地询问，怎么在平壤没有看到一家晒衣服的？他们得到的回答是，朝鲜人自古就有在家中阴干衣服的习惯。平壤市区面积并不大，本来自行车是最方便经济的交通工具，但由于金日成觉得像中国那样的自行车洪流有损于朝鲜的形象，于是禁止在平壤市内用自行车做交通工具。到了平壤的外国人看不到一辆自行车觉得十分吃惊，他们得到的解释是，自行车是落后国家的交通工具，所以朝鲜用公共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平壤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地铁、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但由于运行线路和车次太少，到处可见排队等车的人的长龙。此外，由于电车质量太差，绝缘不好，坐车的人要经常遭受电击之苦。由于公共汽车不准时，挤汽车又很费力，而且经常走一半就抛锚不动了，所以坐汽车还不如步行方便，因此很多平壤人步行上下班，有时步行一两个小时上下班并不稀奇。出了平壤，自行车就比较多见了。但由于自行车价格很贵，是家庭中的传家宝，因而在朝鲜有宁姐老婆、 不借自行车的说法。另外，由于自行车盗贼很多，人们不得不使用特制的防盗锁，而且不管住几层楼都要把自行车扛回家中。而在朝鲜农村，牛拉车的车轮还是铁轮，就是铁圈包木头的，没有橡胶轮。朝鲜的长途旅行工具只有火车一种，而且大都是陈旧的绿皮火车。按朝鲜的国土面积计算，到任何地方只需乘一天火车就够了。可是朝鲜的火车晚点程度让人难以置信，晚点一、二天算正点，晚点三、五天算正常，晚点十天也不算稀奇。所以如果想乘火车旅行的话，要带足半个月的口粮。朝鲜人去火车站询问火车什么时间到站时，不是问几点几分到，而是问几月几号到。在朝鲜，个人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由于食品和生活用品奇缺，所以与食品和生活用品相关的食品工厂、服装工厂、生活用品工厂、百货商店的工作最受欢迎，汽车司机、火车票、售票员更是令人眼红的职业。好，本期内容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咱们下期视频见。大家好，我是林小墨鱼仔，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朝鲜。本文讲述了一个中国外贸商人在朝鲜做生意时的所见所闻。作者木九九，发布于百度贴吧。这里没有互联网，没有广告和海报，没有夜总会，没有麦当劳、肯德基，也没有可口可乐，手机和电脑对朝鲜普通老百姓来说都是非常奢侈的物品。朝鲜是外表和实际反差最大的国家，如果你去朝鲜旅游，你会看到朝鲜光鲜的一面，因为有许多地方是不让外国游人参观的。到学校参观，你会看到天真烂漫的儿童为你表演节目，平壤整洁的市容、美丽的景色都会令你惊叹。总之，你所见到的一切都会感觉朝鲜人民很幸福，会以为这真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但等你真正深入到了它的内部，你看到的真实情况和那些表面的东西有着天壤之别。多少年来，朝鲜当局一直宣称朝鲜是地上的人间天堂，因此尽管生活在如此艰难困苦的社会里，朝鲜的民众并不抱怨。他们说这些都是美帝造成的，是美国封锁我们才使我们这么困难。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对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始终认为他们的生活就像天堂一样，而且这都是慈父领袖给他们带来的幸福。朝鲜当局把遇到的一切困难都归罪于美帝，他们利用这种宣传缓解国内的矛盾，挑起国内人民对美国的愤慨。在中国和许多国家，手机已经十分普及，但在朝鲜，手机还是奢侈品。2002年手机开始进入朝鲜，但只有党人民委员会、人民保安省及警察、国家安全保卫部及情报机关的高干使用。2003年11月朝鲜的手机用户数量才达到2万人，但2004年朝鲜龙川发生重大火车爆炸事故，有线索表明不良分子使用了手机，唯恐内部情报外泄，朝鲜手机业务被紧急叫停。停止移动电话服务的命令由朝鲜国防委员会直接下达，特别是在权力机关或特殊行业就职的人员，使用手机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原先持有的手机也被一律没收。朝鲜在境内全面禁止使用手机之后，花大笔钱购置手机的居民大为不满，因为一台手机和入网费共约1300美元，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废品。当时朝鲜的普通工人月均工资为2500朝元左右，1美元兑换1200至1300朝元，也就是说购买一部中国产的山寨手机相当于朝鲜普通工人600多个月的工资。当时人民保安省的官员没收了近万部单位和个人用户的手机，其理由是鉴于手机用户激增，当局难以监听和控制人们的谈话。至此，只有朝鲜的高层和军方人士， 以及在朝鲜的外国人士才有权使用手机。直到2009年3月，朝鲜才打破长达五年多的手机使用禁令。据专为朝鲜手机设计系统的人士称，朝鲜手机全部为中国制造的山寨手机，按照朝鲜客户的要求，手机输入法中将军名字的字体在显示屏上要显示黑体，而且要加粗。日程表模块则被要求除两个节日外删掉其他所有的节日，这两个节日就是前后两位将军的生日。但终于能用上手机，这让朝鲜人民已经很开心。儿童是祖国的花朵，但朝鲜的儿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们为外国游客表演节目时，表演几乎千篇一律，都是设定好的，往往会表演一首和唱叫全世界羡慕我们。在他们心目当中，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儿童。但台下的观众看到这里，往往都会忍不住笑起来。去到朝鲜最深刻的印象是穷。从珲春的圈河口岸移过朝鲜，一位同车的朝鲜族同胞就告诉我，你看地里的庄稼就知道来到朝鲜了。的确，朝鲜的地里的庄稼只有中国这边的一半高。同车的那位朝族同胞说，这庄稼完了，根本没有棒子，在中国连牲口都不吃。从口岸开始，就有脏兮兮的小孩问我们要人民币，而我们来之前，导游告诉我们不能给他们东西，我们的手机和一切杂志书都不能带出朝鲜，不然要被没收。在口岸最现眼处有一个大标语，朝族同胞告诉上面写的是21世纪的太阳是将军。后来我们去的所有地方都有这个大标语。从口岸到市区有40多公里，我们坐车走了二个多小时，路上看到的农民惨不忍睹，没有汽车，有几辆都是50年代的苏联货，有人说那车叫嘎斯，以前中国也有。牛拉车的车轮还是铁轮，就是铁圈包木头的，没有像胶轮。我们的吃饭的地方都是外国人开的，里面的东西都中国货，但比中国贵一倍。城市里没有商店，看不到医院，路上的行人都是面黄肌瘦的样子，个子很矮，看不到1.7米以上的，女人看不出多大年纪，基本上没有胸部曲线。我记得有一个烟摊卖烟，只有三包，还是不同牌子的，甚至有专门卖钉子的摊，三小堆，而且还锈了。小偷很多，朝鲜的导游都让我们小心。街上的一大特色是军人很多，我想在我看到的人中占1/10。最漂亮的地方是将军参观过的地方，有一个农民和渔民的家，装修得很好，里面什么电器都有，还坐着一个老太太和两个孩子，但目光呆滞，不敢和我们说话，我想他们不会住这里，是一个道具而已。我专门想打开冰箱，但打不开，也是摆样子的。城市里的大楼用中国人的说法都是豆腐渣，不用水泥，也不知道是什么材料，用砖一块块地建到6-7层高，从外表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歪歪斜斜的，不知怎么有人赶住进去。在沿边有一家朝鲜开的饭店，名字好像叫牡丹峰，记不太清楚了，里面所有的人都朝鲜的人，服务小姐很漂亮，发育得很好，一点没有饥饿的样子。据当地人说，他们都是人民军的情报人员，从将军大学毕业的，素质很高。我接触了一些延边和珲春的中国政府官员，他们说前几年朝鲜对跑到中国来的人很严厉，他们亲眼看到人民军把大人小孩用铁丝穿过锁骨，一串串地拉到树林里枪决。因为延边很多地方和朝鲜仅隔一条图门江，这条江我看过最窄的地方几十米，冬天结冰几分钟就过来了。这两年朝鲜的政策好一些，不会处决，但可能回去后还会有处罚。而且朝鲜人要出门很不容易，离开几十里去亲戚家都要严格审批，因此能跑到中国来的只能是朝鲜边民。 延边当地官员和我接触的老百姓都说，跑来的人没有传的那么多。罗金港是朝鲜北部的一个中等港口，里面没有多少船，拉的货基本上都是中国延边地区的进出口货物，因此进入朝鲜境内看到的车基本上都是中国的货车。朝鲜人很重面子，朝鲜导游告诉我们只能在指定的地方拍照，如自然风景、将军纪念碑等。很差的泥路，也有很多工人用小石头排在路边，刷上石灰做装饰。朝鲜也有电视，只有一个台，每天播两个小时，内容可想而知。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日籍朝鲜人开的，里面有自来水，但很黄，无法洗脸刷牙。另有一个大铁桶装水，沉淀后勉强可用，里面有热水器，但基本上都是坏的。我们找服务员，服务说这是中国货，又是你们中国人用的，我们无法修，说得我们哑口无言。房间里有电视，但没有天线接口，纯粹是摆设。进出朝鲜的口岸，人民军战士查得很仔细，有时要搜身。朝鲜的普通老百姓很淳朴，很友善，这是我的又一大感受。我在罗津的海边浴场旁边看到一些朝鲜的渔民，很瘦，但潜入几米深的海底捉海胆，很危险。我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很高兴地用他们冒生命危险捞的海胆送给我。在街上，在朝鲜导游不注意的时候给小孩一块糖，会得到小孩们兴奋的回应。我国的朝族同胞其实对朝鲜的情况很关心，但也没办法。我在珲春和一位朝族的官员交谈时，他说你去到那边不要给东西，有可能惹麻烦，但同时说那边真惨，但又能怎么样呢？我们个人能救得了他们吗？神情很凝重。我们同车的旅行团团有一个女孩子最后哭出来了。再去朝鲜的那一天，看到很多朝鲜农民和军人在路边割草，我们问朝鲜导游，他说正在搞一个割草运动，将草割下来堆起来盖上土积肥，不知道有没有用，希望能对提高粮食产量有帮助。回来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想，这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摘苹果的时候的朝鲜吗？这就是我念大学从朝鲜画报上看到的朝鲜吗？多少年来，朝鲜政府一直宣称朝鲜是地上的人间天堂，可是苏联瓦解后，失去援助的朝鲜陷入了饥饿的困境，目前人民的口粮供应每天只有二两左右的玉米，还不能按时供应。朝鲜的单位一般上午八点上班，但七点三十分就要到单位，先进行向将军表忠心的宣誓，然后再工作。晚上七点下班，下班后要进行将军主体思想的学习，然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人要自我检讨近来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到了农忙时节，各单位还要派出人员到农村去支农劳动。朝鲜由于怕老百姓收听外国广播，朝鲜卖的收音机全部是只能收听朝鲜广播电台的无调台机构的电台固定收音机。有些朝鲜人从中国亲戚那里得到可调电台的收音机，必须去公安局进行收音机电台固定的改造，否则要按收听敌台判罪。朝鲜的电视台每天只播几小时，基本都歌颂将军父子的内容，新闻只有国内新闻，基本没有关于外国的报道。由于朝鲜的家庭电视机的普及率很低，所以看电视并不是朝鲜主要的大众娱乐活动。朝鲜最普及的大众娱乐活动是看电影，电影院普及率很高，平均每人每年看十部电影左右。一部新电影放映后，要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杂技、马戏也是朝鲜比较普及的娱乐活动。此外，朝鲜每逢将军生日等节日都要进行盛大的游行庆祝活动，这也可以算是朝鲜的娱乐活动之一。2008年9月3号开始， 朝鲜可以作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并且2009年还是中朝旅游友好年的消息后，为了不去凑热闹，也为了抢先看看真实的朝鲜，立刻下了今年朝鲜之行的决心。进入朝鲜航班的第一印象，空姐长相都很漂亮，笑容很谦和温柔，但飞机内设施比较陈旧，感觉不像在国内坐的飞机光鲜明亮。机型是我们国内很难见的俄罗斯1262M， 没有开空调，舱内闷热且空气不流畅，座椅的靠背和坐垫都是翻板式的，行李架还是跟我们国内一般大巴车的一样，是敞开式的，且很窄小，我随身的背包放进去都很费劲。飞机开始滑行后，空姐也不要求系安全带，由于座位窄小，我选择了靠近过道的一侧，掀起扶手，侧身而坐。飞机升空后，空姐们开始了例行的服务，本想用小巧的佳能相机拍几张片子，但空姐一再的警告不准拍摄，只好作罢。虽然用手机悄悄地拍了几张，效果却很不理想。飞机上提供的饮品品种少得可怜，只有矿泉水、汽水和咖啡。汽水是朝鲜自产的，类似我们80年代生产的那种饮品，玻璃瓶白铁压盖的那种，唯一不同的也许就是我们的产品是香精色素勾兑的，他们的也许是真材实料的吧。空姐熟练地用平起子开着汽水瓶，抱着尝尝的想法伸手要了一杯，味道不敢恭维，不酸也不甜，反正我是不喜欢，但就是这样的饮品也只能是一人一杯，再想要其他的或再来一杯，你只能等下一航班了。在飞机上填入境人员物品清单的时候，着实把我难为够呛。尽管在平壤已经开通了覆盖半径20公里移动电话业务，整个平壤只有不足20000用户，大多是政府政要、军队及国家公务人员使用，一般平民见到手机的都很少，但朝鲜是绝不允许外国人把手机带入境的。至于原因，我想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了。我们的手机本打算寄存在沈阳机场的，但机场方面却要每部手机100元的寄存费，后与随团领队商量，到达朝鲜后由朝方导游统一寄存在朝鲜海关，走的时候统一再取。手机问题解决了，最难为我的还是随身携带的照相机。走之前询问了很多去朝鲜的朋友，有的说单反可以带，但镜头不可以超过150毫米，有的说单反干脆不能带，整得我也是云山雾罩的。而中方领队看过我的相机后说，行不行只能看运气了，主要是看朝方海关你今天碰上好不好说话的了，但 80% 是带不进去的。去之前我考虑再三，决定带一部比较轻便的佳能 450D 和一个 24-105mm 的头，外加一部佳能 G9 和尼康 Copixel5， 事已至此，没办法只好如实填写。飞机在空中飞行了大约40分钟就开始降落了，我跟老婆说下了飞机要跟紧队伍，别走丢了，这地方手机不能用，语言又不通，找都没地儿找去。但中方领队一句话让我放心了，他告诉我说没事，丢不了，平壤机场整个航站楼比一个飞机大不了多少，这头就可以看到那头，你咳嗽一声全机场的人都可以听到。飞机即将降落，灰蒙蒙的天空下山水、农田、道路、房子清晰可见，有一条白带看似高速公路直通平壤，其余的多为土路或山间道路，道路上来往的车辆稀少，差不多隔好几公里才看到一辆汽车孤零零地行驶。好，本期内容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咱们下期视频见。大家好，我是林小墨鱼仔，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朝鲜。作者木九九，发布于百度贴吧。下了飞机一看，果不其然，平壤机场规模还不如我们国内最普通地市级的机场呢，整个候机楼没有一个停机坪，所有的上下飞机都要乘坐大巴，满眼最多的人就是军人，到处都是，军装颜色还不一样，你说是民航人员吧，还都带着军衔，搞得我是稀里糊涂的，一个个面部严肃，眼睛不离你身体， 恨不能把你身上的每一个地方都要看遍，整得我们一个个紧张兮兮的，不敢大声说话，更不敢嘻嘻哈哈了。一共就一条行李传送带，虽然整个机场就我们乘坐的一架飞机，但取行李的过程确实漫长艰苦。整个飞机上的人员都集中在了小小的海关边检通道里，说不上是厅，总面积大约100平方米左右，行李也是要在这里取，整个边检厅内人声鼎沸，熙熙攘攘，拥挤不堪。除了我们这些游客，穿制服的军人出奇的多。我当时就很纳闷，一个小小的没有几次起降的机场，要这么多军人干什么？当传送带转动起来后，我看到的却是整箱的康师傅方便面和林林总总的家电，随同零星的行李一同出现在传送带上。这些物品都是跟我们随机回国朝鲜人员带回来的，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来了，很大一部分都是海关的军人们走私的。看着忙碌的海关军人们把他们自己的方便面剁成了一座小山以后，我们的行李才开始慢慢的出来了。因为我们这个团是19人，必须是全部人员的行李都出来了才可以一同过关，这样又耽误了很长时间。我顺利进入了朝鲜。从机场到平壤市区车行大约是30分钟，不足20公里。需要说的是，朝鲜据说是有出租车，但机场一台没看到。如果是一个人来朝鲜，没有人接你的话，恐怕很难离开机场的。从我们登上朝鲜国旅的旅游大巴车那一刻开始，身材瘦小驾着一副近视镜的朝方导游就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起伟大的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了。我们朝鲜是有着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美丽富饶的国家，它东北部与俄罗斯接壤，北部以中国为邻，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东南西部三面临海，国土面积22万多平方公里，由朝鲜半岛及济州岛等3000多个岛屿组成，半岛东西宽360公里，南北长1144公里，半岛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70%。 这里有许多风景秀丽的山峰和江河，朝鲜的一里只相当中国一里的 80%， 也就是400米，因而通常被称为3000里锦绣江山是2288里除上 0.8 的出来的。我们朝鲜一共有7000万人民，其中北朝鲜2000多万，被美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南朝鲜4000多万，海外还有1000多万朝侨。其实对于朝鲜历史，我也在来之前做了一些功课。来朝鲜并不是来考证朝鲜历史的，而是要见识一下现在真实的朝鲜。对于导游的滔滔不绝，我不十分感兴趣。我选择大巴车最后面的座位，透过高速行驶大巴车车窗，贪婪地观看外面的一切。第一印象，山是秃山，地里的庄稼长势很不好，一看产量就很低。朝鲜 80% 的国土面积是山地，主要种植玉米大豆，在平坦的地方是水稻。沿途到处都是军人，而且很多背枪站岗的军人，相机也没敢拿出来，怕一旦被发现没收会给全团人找麻烦。进入平壤市区，没看到期望的繁华景象，城市不是我想象那样绿化的不是很好，路面不是我估计的那么平整，但整个城市给人的感觉还是整齐干净，街上和公共场所没有人大声喧哗，街上没有果皮纸屑和垃圾，更没有人随地吐痰。尽管朝鲜经济困难，但是平壤街上的普通市民并没有像外界传言的那样面黄肌瘦衣衫褴褛，街上的妇女衣着得体式样新潮，男人虽然多穿样式统一的颜色不光鲜的黑色或灰色的衣服，但看上去干净利索。最让我奇怪的是，朝鲜的军人怎么就那么多，街上好像无处不见军人的身影。街道两侧的建筑毫无特色，几乎是清一色的板楼，矮层的建筑多半是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俄式建筑。唯一看到的一座西洋风格的楼是1945年前的建筑，如今是朝鲜劳动党的建党纪念馆。70-80年代的建筑多为方块式高层建筑，跟我们国内的塔楼很相似。 据说20世纪90年代大将军去世以后，朝鲜几乎没有兴建任何大型建筑。街头、建筑物上到处树立的是领袖像、领袖语录、歌颂领袖的标语以及反美和呼吁祖国统一的政治宣传画。偶尔看到路旁有一个食品摊，后来向赖奥岛询问这是不是个体的，赖奥回答很斩钉截铁，不是，我们朝鲜只有国营和集体的，绝对没有个体的。大巴直接把我们拉到了一家专门对外国游客服务的餐厅，清流餐厅。导游赖奥告诉大家，今天请我们品尝他们朝鲜的烤鸭。一说吃烤鸭，大家不禁哑然失笑，朝鲜人班门弄斧，竟然在中国人面前安排吃烤鸭。进了餐厅，在漂亮的服务员引导下上了二楼。偌大的餐厅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两溜餐桌，每个餐桌上都有一个烤炉，上面一个钢棒，桌上摆放着朝鲜辣白菜和四盘腌制好的生鸭肉，还有一盘切成薄片的熟鸭胗，以及一些黄瓜段和葱瓣。这就是朝鲜的烤鸭。四人一桌开始吃饭，每桌一瓶白酒、四瓶啤酒和四瓶矿泉水，都是朝鲜自产的。打开白酒品尝了一下，也许是度数太低的缘故，只有25度，苦涩涩的口感不好。在火上烤了几片鸭肉，粘着辣酱吃，味道还算不错。朝鲜风味的泡菜吃起来感觉不如国内鲜族人腌的好吃，关键是不辣。主食居然还有小水饺，自己本身吃饭就很随便，风扫残云吃的还是很饱的。我看了看同伴们的餐桌，鸭肉都是整盘的剩下了，泡菜都没够吃，通过导游向餐厅请求加点泡菜，大约10元人民币一碟。我们花了20块人民币买了2碟泡菜，这应当算是到朝鲜第一次挨宰了。吃过晚饭，天已经完全黑了，北京时间是6点多，平壤时间已是7点多了。坐上大巴去下榻的酒店，大街上有少量的路灯，但都不亮，行人都在摸黑走路，很多自行车上都装有那种靠摩擦发电的灯。这在来之前已经了解到了，朝鲜国家的发电量用电量是世界上唯一呈下降趋势的国家，严重的电力不足。但没想到是偌大的首都平壤市连路灯都亮不起来， GDP 增长，电力是最基本的保障，这样的电力状况，国民经济怎么可能提高呢？羊角岛酒店坐落在平壤的市中心，是一个处在大同江江心岛上的特级，相当于国内五星级，涉外酒店。因为大同江把平壤一分两半，江心岛的形状酷似羊角，因此酒店便得此名字。酒店高48层，顶层设有旋转餐厅酒吧，地下设有澳门人开的赌场、桑拿、歌厅等等。我们进入饭店大堂，第一印象是富丽堂皇，灯火通明，简直跟外面黑暗的市区是两个世界。地面全部是大理石铺就，大堂宽阔程度在国内也没几家五星级酒店可以媲美，整个布局高贵典雅。8部电梯同时服务，服务生态度和蔼可亲，但绝不帮你拿行李。我们被安排在20楼，等我们打开房门进去以后，还是不免有些失望了。房间面积狭小，床短而窄，卫生间没有地漏，洗澡还要小心谨慎，连国内的2星标准都勉强。但房间内备有一次性的拖鞋和一次性的牙具，质量虽然差些，但也可以使用。枉我们背了那么多一次性拖鞋了。洗脸毛巾、浴巾一应俱全。最令人欣慰的是，电视居然可以收到我们中央1、2套和凤凰卫视，意外之喜地看到了神七航天员太空行走，没有留下遗憾。平壤市一共3个电视频道，一是中央频道，二是教育科技频道，三是万寿台频道，但9点半以后就剩下中央1个频道。看不懂，但能看出大意，全部是歌颂伟大领袖大将军主席和领导人二将军的歌舞和宣传片。我喜欢朝鲜歌曲优雅的旋律，因此听不懂也愿意听。推开窗户，平壤没有一般城市的灯火辉煌，只有居民楼内透出的星光般的点点灯光，很微弱， 看到的只是我们下榻的酒店门前的那一流闪亮的路灯，也感到了疲惫。洗漱完毕之后就躺在床上，习惯性的拿着遥控器翻看电视频道，但马上就暗自笑了。加上央视两个频道和凤凰卫视，一共就剩四个频道，也没什么可选择的了。2008年9月27日，我在朝鲜度过了一个安详平静的夜晚。也许是疲惫的关系，处过第一晚睡得还真不错。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北京时间5点多了，朝鲜时间6点多。为了方便，头天晚上临睡前就把手表拨快了一小时，正式进入了朝鲜时间。推开房间的窗户，雾气很重，拿出相机随意地拍了几张雾气中的平壤，没什么特色，与国内的城市大同小异。按导游的规定，7点起床，7:30用早餐，8点登车出发，因此也没敢多耽误。毕竟是团队集体活动，还是要有集体观念的。洗漱完毕后，不到7:30就来到了酒店大堂。要说朝鲜是个很贫穷的国家，从我们在酒店的早餐上却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来朝鲜第一顿早餐被安排在羊角岛酒店1层2号餐厅，论餐厅规模可以跟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媲美，早餐品种也是极尽的丰富，主食以各式的面包面点为主，还有米粥、鸡蛋和各种泡菜、拌菜、咸菜以及肉食。我居然还喝到了在家每天早餐都备的豆浆，虽然浓度差一些，但也算是一份满足了。告别了漂亮的餐厅服务员，在温润可人的女迎宾的再见声中，结束了愉快的早餐时光。9月28日，我们主要的旅游景点就是距离平壤160公里的开城市和板门店地区。旅游大巴在市区行驶的速度就很快，一般都是在60公里每小时以上，坐在大巴车上，这才有机会细细地观看一下平壤市容市貌。平壤虽然是朝鲜的首都，但并不能看到一般都市的繁荣，路两侧很多市民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很大一部分市民是骑自行车的，街道上机动车辆很少，空旷的大街上有时一台车都看不到。路两侧不时可以看到伟大领袖大将军和领导人二将军的画像，以及很多大字标语。有一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靠近马路边的几乎每一栋居民楼的阳台里都种满了鲜花，尽管居民楼有新有旧，但鲜花都摆满了阳台，善良的民族，热爱生活的人们，这一点不由得让我心生敬意。导游奥手持话筒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他的语气里透着自豪，在我们朝鲜，孩子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免费的，连孩子的校服都是免费的，学习用具都是很便宜的卖给学生，课间还要每人一杯牛奶一个面包。我们整个朝鲜医疗是免费的，不管是多大的病，包括手术都是免费的，我们朝鲜老百姓住房都是免费的，都是国家给分配。在朝鲜没有计划生育，提倡多生孩子，如果一位母亲有5个以上的孩子，国家将授予她英雄母亲的荣誉称号。在抵近开城的路边拍的。在朝鲜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这一点毋庸置疑，教育放在首位，是朝鲜政府踏踏实实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午午餐是在开城的一个郊外古镇里，下的车来感觉景致颇为眼熟，但马上反应过来这是第一次来的朝鲜，要是在国内有可能是来过的地方。小镇很古朴，小桥流水，水质清澈，青砖素瓦，绿树环抱，很有丽江古镇四方街的风韵。连忙举起相机拍了几张景致，也给同行的伙伴拍了几张纪念照。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有些燥热，脱去户外装，在小院里随意徘徊，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午餐极其丰富，还上了啤酒，吃得很舒服。据随团导游 B 讲，我们一个人在朝鲜5天的消费加起来就是一个朝鲜人1年的生活开销，听后不免有些咋舌。朝鲜现在还是实行供应制，粮食成人每天是450克9两，中学生350克7两，小学生250克半斤，要是副食极大的丰富也算是够吃了，但朝鲜的饭菜特点是油水小清淡， 作为我们这些外国游客，吃的应当是最好的饭菜了，但不一定顿顿有足够的肉食供应，每顿饭吃的都很饱，但不出两个小时都感觉饿了。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是主食吃的少，副食吃的多，通俗的话说是油水大抗饿。猪肉朝鲜是按月每人供应一公斤，鸡肉一公斤，鸡蛋15个。但真正吃得起的人却不多。朝鲜人民人人有工作，一般的工资高的在1万朝币，一般是6000-7000朝币。当然，下井的矿工工资高的可以达到2万-5万朝币。我们导游 L 的月收入是10000朝币，属于高工资了。供应的猪肉现在的价格是1000多朝币一公斤，也就是说，一个高收入的人一个月的工资买不了20斤猪肉。况且他们的粮食供应量普遍不足，每个月还要去自由市场买高价大米，一般是100朝币一斤。朝币与人民币官方兑换师时期一，也就是说，朝鲜的高工资10000朝币只和我们不足600人民币。每天乃至每周吃上一顿肉，那也不是一般家庭可以奢望的。好，本期视频就先为您分享到这里，咱们下期见。